klockan är 8 på lördag kväll.
Nu börjar fram på kinesiska.
Hej, ni är med på 6:08. 收听 Talking FM 98.9兆赫，我是主播 Jason，
我是 Vivian。
您现在收听的是瑞典首档中文广播节目
《乌普萨拉中文国际广播》。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你的声音今天录的有点大。
我是不是离太近了？
对
，OK， 这里就 OK 是吗？
对，
这里是瑞典中文广播的录制现场。哇！
今天呢，我们是在比约克林厄的录音棚，那是在鸟语花香八号，是一个非常 fancy 的录音室。
对，而且是在夏季能看到超强烈的夏季银河的地方。
除了极光现在还没有在这个区域能够看得到，但是呢
说不定是有我们没有看而已。
是银河。为什么今天我们这么嗨呢？因为我们现在录音的时间是晚上的11:30。
我们刚喝完酒。
哇，
刚喝完酒。
好，这个我们这一周要讲什么话题呢？哎，这周不是魏维安主讲是吧？
这周我们说什么话题呢？
这周我们说的话题呢是关于睡眠，因为呢有一个主播呢最近受到了这个睡眠的困扰啊。
我
是哪位主播？
是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男主播，
是吧？
然后就说到这个睡眠问题，其实大家也都需要多注意一下，因为越晚睡，然后之后就会越来越晚，越来越晚，
就直到天亮。
对，直到你后来就再也再无睡意了。
这位男主播啊，他已经有一周多的时间没有好好睡觉了，晚上都是一点多、
两点多、三点多、四点多
才有，还没有睡意。直到早晨7点多、8点多、9点多才来的特别浓的睡意，这个就是生物钟已经完全
了。不过有没有觉得，就是说这个睡眠的质量各方面的，跟瑞典现在这个天气啊各方面都有点关系？
我觉得关系还是蛮大的，你说呢？
是的，的，的，的。
对，
我觉得尤其是就是觉得好像现在天黑的越来越早了。然后呢，尤其天一黑，上次就是跟一个博士在聊天的时候，一位来自友好邻邦，也不算友好邻邦，
地球另一半，
地球另一半。然后他就说到说，
地球村的
人类始终来说还是动物嘛，然后就是动物的本性就是一天黑你就做什么，就是只有睡觉，我想睡觉，我想睡觉，这样子。
诶，不对啊，谁想天黑就睡觉呢？
天黑请闭眼。
天黑不是那个要到各种什么舞厅啊、nation 啊，然后酒吧什么这边。
可是我觉得天气越来越冷。
录音啊什么之类的。是吧？越到天黑，像我现在已经越到天黑越兴奋。
主要是我觉得就是，而且来说呢，因为在这个村落这里啊，有些时候觉得生活上面可能缺乏一些趣味啊，然后就会比较无聊嘛。
不，我们这边生活是很有趣味的，要么录音，要么数星星，
要么玩妈妈。
但是也有人就比如说有些人现在最近在沉迷游戏，这就是因为生活无趣导致，就是说
就导致到我们现在录音的时候他还没有加入到我们话题的讨论。
这我觉得如果说刷游戏的这些也是比较需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健康，就比如说半夜就不要再刷了，不管它是什么，
录音的时候就不要再刷了，
不管是它是有什么 event 啊什么那个就是反正身体第一
啊，游戏啊比第一还第一。
有很多 friend 啊，他们在一直都在玩，所以一直
都在 play。
那我们这再怎么把话题再切回到睡觉呢？我这个一周多，我现在这已经就是思路都已经有点卡壳了。
那我们来聊一下失眠之后大家的体会吧。
我觉得失眠，
你有失眠的经历吗？比利安
有，倒是有，但是
是不是感觉视之无力，
就是觉得真的我很想睡但是我睡不到，
身体被掏空，
身体被掏空。反正我觉得就是失眠的话感觉特别的奇怪，就是真的是特别特别想睡。
我呢最近不是那个不知名的那个男主播呢，最近的情况是这样子的。这个一到晚上啊，
不是不知名，是不愿意透露姓名的。
对对对对对，他是既不知名也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那位男主播，他就有这样的一个困扰。就连续这个一周多的时间啊，就到差不多个十一二点的时候，就已经感觉哎，好像睡意是不是要上来了。但是呢他这个正准备休息要闭眼的时候呢，
但是身体却很诚实，
身体很诚实的告诉我啊，告诉他啊，就一点都没有睡意，就一点都睡不着。然后呢就床上就刷刷微信啊，看看这个一些社交平台，一浏览一个多小时过去了，哎，就看到了不少八卦，
哦，
就又睡不着了。
就是发现外面那些妖艳贱货果然都是一样的，
就发现这个外面的世界是很精彩的。
所以我猜一下这个主播的名字就叫八卦男。
然后呢这个到差不多两三点三四点的时候，好不容易觉得哎，天都快亮了应该要睡下去了，就还是没什么睡意。但就这样就差不多迷迷糊糊就到清晨了。清晨来的时候啊，这就好像就有一种本来十一二点应该有的那个精神状态就来了。这七八点八九点那时候是差不多就有点像熬了通宵三四点的那种感觉，就特别有睡意，然后就这个一不小心眼睛一闭，这个中午饭时间就过了。然后呢如果是有事情的话呢，那
就很耽误事情，
那就起床了，就困得不行，但是还得出门就做事儿去了。
天哪，都
所以呢这是近一段时间比较这个怎么说呢，哎呀这现在一下精神状态不行，这个词儿都想不出来，就比较深刻的这个失眠的经历。
是的，这是这位主播最近比较辣手的问题。
嗯，
辣眼睛。
辣鼻子。
我觉得是，而且就是不只是失眠的问题，还有就是说大家都因为就是学习啊，或者说一些其他的事情，然后导致说熬夜这样的状况。
是生活啊，情感啊，还是怎么？
很感兴趣。反正觉得是。
所以说，其他事情是哪些事情呢？
就比如这样那样的事情啊。
是哪样哪样的呢？
是又单纯又不做作的事情。
那是什么样的事情呢？
是男男之间的事情吗？
我的天哪。就是觉得，我觉得就是熬夜的话真的会影响，就是熬着熬着真的就开始失眠了。
对，就一开始啊我们反正是因为熬夜来着，然后做点那个媒体制作什么东西的，就一两点两三点越睡越晚越睡越晚。
就是说你比如说你跟去年比起来是不是更加不能熬了？
我也感觉这过了一年啊，就这上了年纪之后就熬不住了。其实我一开始就不太熬得住。
人生都是岁月熬出来的，熬呀熬呀，
熬到外婆桥。
你就熬出了阿香婆香辣牛肉酱。
好的，因为刚刚我们那个捉这个一种昆虫耽误了十分钟的时间，
好，我们继续录制。
OK。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咚
咚。好，讲到哪了？讲到睡眠啊。睡眠是咋回事呢？睡眠这个事情就不聊了，主要就是讲到什么
作息。
作息
一定要正常，不然会影响到你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打个比方，
打个比方来说，就是
比如说睡眠
啊，诶，
然后呢，
诶，
所以今天的话题呢，我们就讲讲睡眠
啊，就是说这个、
哦、
如何保持一个
良好的
良好的睡眠质量。
这本来是想放在世界睡眠日的时候说，但实在最近困扰的不行，
最近困的不行。
嗯，
我觉得明显感觉就是由于这天气一冷，然后加上天黑的又早，然后觉得越来越早，就感觉好困好困。
我主要是因为各种方面原因就睡
不了。春困秋乏吗？
嗯，我觉得跟季节没关系，我一年四季都困。
那就是熬夜呗。
这熬夜我觉得特别特别影响大。
熬夜会导致很多后果，比如说坏血病、抑郁症、
坏血病也是因为熬夜导致的，
癌症。
其实我们都不说到这么大，就是
好像还有
熬夜就直接影响到一个什么呢？发胖，是吧？你看我最近那个腰围啊，就直线往上走，就火箭般的速度上升。
真的吗？
主要原因可能是因为冷了，脂肪堆积。
我觉得是因为你天冷的时候是身体自己发出来的讯号，就告诉他就是会要囤积一些脂肪来帮你抵御寒冷的。
但我就发现呢，
但是我认为可能这是睡眠的第二种作用，就是在你睡觉的时候你需要平躺下来，而平躺下来可以帮助你把身体的脂肪均匀的分布到
在身体的各处。你就觉得那个脂肪是从你的脑部开始往下流的是吗？
所以头脑里面堆积都是脂肪，不是智商，是吧？
所以很多睡觉睡过头的人会觉得头很大。
原来是这样子吗？
就我最近呢，不是那个主播他最近就不是老睡不着吗？然后就开始有很多心理上面的焦虑，因为长期睡眠不足的话呢，就它不仅影响身体，它也影响心理，
影响智商。
我是最近是感觉头脑不够用了。
那焦虑的症状是什么呢？
焦虑的症状呢，就是特别在一个人比较安静的时候啊，就开始有各种事儿，就开始想，就开始琢磨，然后呢也是感觉就感觉这种焦虑感就不断的涌来，
就琢磨一下自己怎么样才能抽到 SSR、
啊、诶，这个是我们这位李老师最近遇到的一个困扰。
李老师晚上睡觉是要吃安眠药的。
嗯，但长期吃也不好啊。
一直吃到我可以自然睡眠为止。
所以现在的话呢，是已经到哪个阶段了呢？
嗯，所以经过了一个月的重复性治疗，我已经可以自然睡眠了。
哎，恭喜！
同时呢，当我睡眠好了之后，我发现我的饮食也开始逐渐好转了起来，
然后这个整个人的精神面貌啊都往上蹭蹭蹭，
觉得自己都能为社会主义献身了是吗？
嗯，觉得之前每天只能活六个小时，但现在每天可以活
66个小时。哎呦，被我一下把话题打断了是吧？冷场了一下。
还有感觉被掏空的身体又还给我了。
哎，其实说到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可以聊一个另外一个话题啊。
你说的是肾虚吗？
我不聊这健康问题了，聊一下，就是因为我觉得今年好像冬天来的特别早，我现在就感觉到特别特别的冷。
那么我们报一下今天雾沙拉的气温是，
就我们录音这会儿就只有2度，
就是、
哦、天哪，
好困了，就是这个，因为瑞典有一个文化叫做这个 Fika 文化，是吧？
稍等一下，我先插播一下，但大家要先回过神来，我们现在是十月七号才，已经只有两度了，
太可怕了。
你继续讲你的 Fika 来吧。
就是说，这个 Fika 文化是这样，他们不是随时，就是好像不论什么时间段，不论什么时候都可以约几个人出来 Fika 这样子吗？然后呢，这么冷的天的时候，他们依旧这样子吗？
这么冷的天啊，一点影响都没有，反而就是咖啡厅啊这些都是爆棚的。
嗯，
就室外就太冷了，没地方去就。
对啊，我觉得因为冷的时候，我觉得有可能就是根本连家都不想出了。
哎，说到这个 Fika 呢，我们 CBC 啊，瑞典中文广播协会
联合
这个，
哎呀，
联合一家，
怎么翻译呢？
这个这家
大火龙，
哎，联合的是什么呢？这个叫什么来着？这段先掐掉一下。
这个 CBC 联合
EICBC
组
成
了
EICBC 的联
平方
的平方。
那么在斯瓦特贝克基亚 Svartbæk Skotland 23号会在每周六的下午举办主题 Fika
哇、
主题下午茶。那么欢迎所有对东亚文化以及欧亚文化交流的啊各路人群都参加我们的下午茶活动。详情呢可以登录这个下午茶活动的官方网站 efika.eacbc.com。 这个 efika 怎么拼呢？是 iifika.eacbc.com。
哇哦，
再重复一遍，是 iifika.eacbc.com。
而不是
iPhone 7所出品的附属商品 iFika。
iFika 我们是 iFika。
我们有
iFika
充满爱的下午茶，欢迎大家参加。哎，又冷场了。
会有免费的吃喝吗？
吃喝是要有那么
个入场费的，
不入场费相当相当低啊，就已经低到比可能买一杯咖啡还要低。那么届时呢，这个咖啡啊，
咖啡无限量供应，
都是无限供应
的。无限量供应的。
那么如果加入我们的会员，那么会员是
可以有更低价哦。
现在是免费的入会，那么会员的入场费会特别低。那么如果非会员的话，也欢迎您参加，那么入场费会稍微，高那么一点点
哦。那如果我介绍更多朋友入会呢，会不会有更多优惠呢？
那么您就免费入场吧，贵宾。
哦，好的，那我就叫够足够让我免费入场的朋友来吧。
那欢迎大家在周六下午先到我们这个23号这条街。先喝一杯，然后再接着晚上的 party。
对的对的，而且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场地限制，其实我们每次 Fika 其实是一个限量名额的。
限量版。那么在这个Fika 的活动呢，可以学点简单的瑞典语，也可以聊一聊各路文化，然后八卦等等，什么事儿都能聊。
对的对的，
然后想用什么语言聊都可以。
对啊，然后如果你在这边遇到了就是一些其他国家的朋友们，还可以
也欢迎大家把他们都推荐过来，一起愉快的下午茶。
没错，还可以学习各种语言。
对的，这个就是一个小语种交流会，
也就相当于每周六下午的茶话会。那么忘记说时间了，是每周六下午的1点钟到5点钟啊，1点钟到5点钟。重要的事情说三遍，1点钟到5点钟。 下半场的节目，我们跳过刚才的睡眠，来聊一聊关于美食方面。诶，我们现在这个乌普萨拉呢，我们有没有感觉吃饭的地儿越来越多了？
是呀，是呀。
夜的影子，夜又来了，还有星星闪烁着，吮吸欲望炽烈的光，洒满天地的誓言，苦涩的雨，一滴一层浪。我问你，为什么风还在唱，唱着我心中那迷惘，给我想飞的错觉和一双残破的翅膀。谁说会有光？请拿走那些假象和来了又去的过往。夏日都刺不穿你，给我极昼，那又能怎样？夜该走了，想要沉落到永恒，又不想远离着苍茫。让我闭上眼醒着，才把梦境当成了梦想。放弃吧，那不是我的远乡，回家的路不该漫长。身体都烂在地里，灵魂却在空白中游荡。天就要亮了，是你颤抖的恐慌，让我触摸到了希望。从黑暗里走出的，会是自己，还是新的模样？
我们用一首诗结束了这个关于睡眠的问题。
那么接下来插播一条，入会 CBC， 入会 CBC， 瑞典中文广播，瑞典中文广播了。那么现在入会是免费入会，那么入会之后方可得到我们各种会员优惠，详情可以关注 CBC 的官方网站。
最近呢，除了这个睡眠问题困扰之外啊，这还有讲到这个猫，最近咱都开始变成了这个养猫一族。这个养猫现在感觉在乌普萨拉是一个比较流行的事儿啊，很多华人朋友都开始养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来数一下，我们朋友圈里面已经出现第几只猫了？有没有第五只了吧？
来，我们来数一下这些猫猫的名字吧。
有一个叫做小辣椒，
对，
一个叫小咖喱。
没有小咖喱
啊，
是小芥末，
那是小芥末。嗯，一个小辣椒，一个小芥末，
嗯，
啊，一个
小
点心，
小傻猫，
一个小点心，嗯，还有呢，一个小抽雷，嗯，小祖宗，
一个小一，
一个小一，现在已经一数了五只猫出来了，这个在之前是史无前例的。
那么养猫的感觉是什么样的呢？
养猫的感觉就是在家里就多了一些生气，然后呢也感觉特别在养比较小的猫的时候，就特别有一种亲子的感觉。
哦，
就感觉呢，这个出门呢是带上猫还是不带上猫呢？如果不带呢，感觉心里不是很踏实，但如果带上呢，有其实又有一些麻烦，因为毕竟呢，这个猫带出门之后呢，它又不能够一直待在这个袋子里啊，或者说笼子里，那么它应该在哪里玩耍呢？这也是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你的养猫经历，
我的养猫经历，
是源于一种内心对养小朋友的需求。
那养这只猫的时候呢，因为一直都很喜欢猫，然后呢就在网上找了一找，诶，就发现一只颜值特别高，而且呢才出生3个月的时间，那是一只小奶猫。然后呢就毫不犹豫的就把它领回家了。那开始养这只猫的时候，就发现它的智商是特别的惊人。怎么说呢？我们从最近的一回说起。就有一天呢，这个猫可能是着了凉了，还是怎么地，这个有点肠胃不适。但它在控制不住自己的时候呢，它不是这个随地解决，而是先找了，就是在它有限的空间里面居然找到了一张纸，先垫在地上，然后再解决自己的一个需求。这个是感觉特别印象深刻的。
哇哦，看来你们家的猫训练有素，你是怎么做到的？
这个靠天赋。一般咱在家里都不会给猫有什么特别的训练，或者但有一些训练就是让它不能上桌子，或者说厨房区域呢这比较危险的地方，让它会自我有一个意识，它就不会走进去。就做饭的时候呢，它虽然闻得特别香，它特别馋，但是还是会站在原地，就会站在厨房之外，不会往厨房里面走。那现在还没训练好的就是它老上桌子，这个要再看看还有没有其他养猫的朋友有什么好的方法。
据我所知，在训练猫的过程中有不同的方法，比如说有些人喜欢用惩罚型，而有些人喜欢用奖励型。那么你是更倾向于哪一则呢？
那么我呢应该是比较偏向于奖励型。那比如说如果要训练到猫在吃饭的时候，那么其实吃饭是一个训练猫的一个好方法。比如说你要让它给它一个口令，让它坐下，那么你手上这时候拿着食物的盆子，它已经感觉比较饥饿了，或者说闻的它就是馋，它不一定特别饿，它就想吃。那这个时候刚刚好就训练它，诶，只要听我的指令坐下来，那么你就有东西吃，就作为一种奖励。或者说像这只猫呢，它特别喜欢洗澡，那么一开始会有一点点的不适应，但是后来因为这只猫它还是蛮喜欢水的，所以之后洗澡它甚至自己跳到盆里去了。那么洗完澡，那么就给它一个小零食，所以呢他现在特别喜欢洗澡。
哦，据我所知很多猫猫都不喜欢水的，所以给猫猫洗澡是一个很头疼的问题。为什么你们家的猫猫喜欢水呢？
这个又是一个天赋决定，我觉得啊。一开始可能他的上一任的主人，就是他刚出生之后遇到的那个主人，也许呢他已经训练好了，也许这只猫就与生俱来它就喜欢洗澡。它之后呢是有点这个，一开始它是不太喜欢吹风机，那后来因为零食的各种奖励它就已经没问题了。
原来是这样。
所以呢综上所述我就觉得在训练猫的时候呢应该要以更多的奖励。其实跟孩子一样，如果是打骂，那么他也许会有逆反的心理，但是如果你是给他更多的鼓励，那效果可能会更好。
那么我们家的小一呢，花了我很多的钱，但是我觉得他就是我命中注定要去陪他度过这段生命最好的岁月的那只猫。好，那么
具体这只猫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放在下期节目继续。
好，
感谢您收听，下一周同一时间再会。